弟兄姊妹翻开《哥罗西书》的圣经啊。哥罗西书第四章啊，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五节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话语啊，大能啊。好，我们一同来读经。
你们要能借祷告在此尽心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教会那个主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有
我亲爱的弟兄与女婿，就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把他发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信武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那要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与我
好，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敬拜你，说谢谢你啊，把安静你在这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祷告、有赞美、能够敬拜和侍奉你。祷告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啊，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见你面。谢谢主，荣耀归给你。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不管在线上线下，弟兄们都能一同来敬拜和侍奉你。主啊，你也保守我们的会场，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主啊，也托住啊弟兄姐妹，托住讲台，托住万有，谢谢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好，弟兄姐妹啊，平安啊！刚才没有看到真面孔，也有大过这种面孔啊，也非常感恩啊。今天跟大家要分享一个主题是话语大能啊。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已经读到了，但我们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话语的这个力量啊。比如说一个当法官的这个审判官，他可能在断案的时候，他的一两句话或者是最后的这个断案的提问，就能够判定一个人到底他是能够获救还是被判刑。那么一个医生，他的一个句话当中可能会让一个病人觉得说没啥，这个就很简单一些小毛病啊，让一个病人能够大大的一个欢喜。那一个医生的一句话，很多时候也会让人绝望啊。可能比如说，看一个医生，他告诉你，你只剩下一个月了，那可能会非常悲惨的一种一些感觉啊。那么无论我们是在口头上的一种沟通，或者是交流啊，还是书面上的这个来往啊，或者是语言上的这种交流啊，那么这个话语它往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的。那我们相信话语的力量，很多时候是上帝的一个恩赐啊，所以我们也要按照神的这个规定的方式来使用它。那在雅各书里面的第三章刚刚有描述了一个三次的图画啊，一个是马的配环和传斗啊，他是说传斗能够掌握船的方向啊，那么也提到了一个这个火和有毒的一个动物啊。那个是比较的蛇索还有结果时的这个树木和泉源还用这些来比喻那个蛇索啊。那我们看到这蛇索当中它有一个指挥的这个能力啊，它也有一个毁灭的这个能力啊。刚才我们提到可能法官或者医生的这个判断啊，就能让一个人陷入的这个绝望当中。 他也可以使人有一个快乐的能力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些啊，这个话语啊，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威力啊，一个功力一样啊。那我们看到舌头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小啊，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啊，但是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可以成就啊，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一些大事情。好，那刚才我们读的是经文当中，我想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主题啊。第一是刚才的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啊，到第三节的上部分提到的一个是祷告。那印象当中，在哥罗西书的第一讲当中啊，那是讲到九到十四节啊，这里也有一段啊提到祷告。那么当然今天的内容跟上次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方面啊。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话语大能啊，所以很多人会看到说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敬拜可能是这个话语音字当中最高的一个运用。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保罗请求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弟兄怎么样为他祷告。我们相信保罗在圣经当中他是一个很靠权力的一个人啊，他也是大有知识，但是他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并没有难为情啊，即便他是一个使徒啊，他也常常会运用来祷告托住他自己和他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个使徒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啊，那么他上帝需要用祷告，也上帝需要弟兄姊妹就应当代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把重要事情事件啊拿出来弟兄姊妹一起代祷啊，甚至我们个人的难处或者是在小组的当中都会。那么这里能不能看到啊，圣经里面讲到的是说祷告必须要恒切第二节里面比较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它就是要持续不断的专心致力于祷告那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初级教会的那个时代他们常常是聚集在一起祷告所以这上我们看到教会的事工包括我们常常参与的这事工当中也是用祷告来开始用祷告来持续的一个进行给最后上帝成就也可以用祷告来赞美来反馈一个神的一个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做的这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这里提到的不是祷告我们都比较熟悉《帖撒罗尼迦》第五章里面的一个针对我们的念念常常也会有人提到说，是不是我们在四处游动的时候，用嘴巴要不停地说话或者是喃喃自语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应该不断地持续的与人进行一些沟通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会用另外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的一个自然就是思想当中一直得跟神有一个不断的一个来往那也有人会有一种理解，就是因为神没有及时，或者是他不愿意回应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必须通过祷告，不断的祷告，好像来缠住他一样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是上帝享受在我们向他的祷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些祷告当中是对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像回应一样比如说神很多时候会在他适当的一个时间里面完成他祷告的那个意义也许很多人会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在祷告，上帝没有及时的一个回应， 好像他是故意的一个言辞一样啊。但是呢，让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祷告即便上帝是言辞他因为有他的时间，但他没有拒绝我们除非我们的祷告是妄求所以当我们循循不断的祷告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颗预备一个心，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就能够成长起来所以在这个一个状态里面即便他的应许还没有临到你的心跟神是会连在一起好，那经文里面的提到说我们祷告必须要警醒圣经常常的提到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是清醒和警觉的警醒祷告在圣经当中也出现了好多次比如说比较早的是在林清年那个时候那么包括在后面耶稣也常常用到说警醒祷告，保罗也用到了这个警醒祷告的提醒大家好，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需要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经历和警醒那这个是也要帮助我们要来自圣灵的一个引导我们祷告不是一个例行公事或者是无精打采的这种接下来圣经也提到说我们的祷告必须是要有感恩的第四章第二节里面是提到说警醒感恩感恩是我们祷告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一切都只是为了祈求只是为了我们的个人的一个满足往往这是非常一个自私的如果我们真正的感谢神他向我们在祷告当中有一个我们的有一个回应那我们能够向他一个感恩这个就能够对我们在生命成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和一个好的一个循环。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会讲说好像我没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我只有祈求但我们看到保罗在那个时候他的场景什么，他的场景是他写哥罗西书，他是在监狱里面，他是一个囚犯那个处境和场景可能比很多的难处都要多得多但是他在哥伦多在哥罗西的这个经文当中他一直强调感恩。如果你打开圣经，比如说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提到他的感恩，在十二节也提到了，第一章第七节在三章的十五节十七节还有第四章第二节有这么多处的圣经短短的四章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处提到他的一个感恩那也有提到说我们的祷告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保罗说是也要为我们祷告所以他的祷告是明确的说他有需要他有需求有弟兄姊妹来为他祷告那这个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可以去做训练的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的目标可能不是特别明确，比如说为一些某某传道人祷告，但是我们如果有更好的方式，我们可以为他提名把这个事情呈明在上帝的面前那比我们笼统的这样的一些代祷会更加的有对我们的成长会更加的有一些帮助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那样只是说我们能够更准确的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一个向他祷告祈求神成就以后可以向他感恩那这样也可以操练和锻炼我们的一些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比如说我们的笼统祷告也有一方面是我们缺乏自己的信心 不敢把邻居的事情在上帝的面前陈明，向他倾心吐意，以至于找到俊贵的总统啊，不知道上帝到底有没有成就。所以啊，有人说祷告的目标不是让人的旨意在天上实现啊，而是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实现。祷告不是为了我们成就啊什么啊赐给我们啊，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啊去祈求。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透过祷告啊与神不断的啊做连接啊，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啊会明白他的一个旨意，也能够比较大胆去做他要我们啊在他旨意当中所要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在祷告当中啊，不住的祷告啊，不是说是我们一定要在嘴巴里面啊发出啊这样的声音啊，也可以心里面去啊，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里面去默祷啊，可以去向他啊，即便没有发出语言的一个祷告啊，心里面与他连接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祷告是来自我们的心啊、以行啊之间的这个啊交往啊。那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在义中的啊祷告。好、有这个几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比如说在腓立比书啊第一章9-11啊，他这里面是提到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祭祀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啊，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啊，做诚实不惑的人，直到基督的地步啊，并靠着耶稣基督接纳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你看那个保罗祷告，他是啊让这些啊。他的祷告对象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啊，能够分别为圣啊。好，我们来看呢，第二个的这个案例啊，啊，这里面很拿我不足啊，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15-23里面啊，我们来看15里面，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圣徒啊，敬畏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遇到你们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所以你看保罗的祷告啊，很多都他的代祷和我们到代祷，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到底有没有一些啊差距啊。好，我们再来看啊，有所说第三章的14-21里面啊，他保罗祷告的一个典范当中，反正总是有点感觉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给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好，后面请大家可以啊，可以进行看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他很多时候是把我们从地上能够带到天上的啊，能够让我们与神做一个啊天地间的一个连接。好，还有一处是啊哥罗西书，这个是我们在第一讲里面所讲到的啊。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好，这是我们当时第一讲的一个啊主题啊。好。好，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去看啊，我们不太多讲啊。好，那么第二是他先讲到上帝的话语啊， 哎，刚才我们提到说，保罗当时的一个处境和场景，他是在监狱里面啊。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如果是我们在那个处境当中，可能更多的是会求上帝啊，你打开监狱大门啊，或者你让这个锁能够自动打开，我能偷偷溜出去啊。可能我们常常会这样一种祷告啊。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是说求打开服事的一个大门啊。我们看到保罗他作为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啊，他的一个这个祷告好像比他祈求个人的自由更加的一个重要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保罗他是在异动当中，他只是说祈求他个人的一个安危和物质上的一个需要啊，那可能我们今天不会花这个时间来谈论他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看到保罗他当时被囚是因为说基督的一个奥秘。我们看到这个奥秘它是与外邦人有关的。因为在教会当中，当时的犹太人和那个外邦人在以弗所圣经里面是说是同为一体。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到说保罗他被捕的一个经过当中那我们会发现就是犹太人一直在很认真地听保罗的一个讲述一直等到他提到这个外邦人这个词感受他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保罗正是因为他讲到外邦人他对外邦人的这个关心和服侍那么可以说其他成为一个囚犯那个时候在外邦人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的一些信徒当中其实也存在了这个对外邦人有许许多的偏见那么他们是一种极端的立法主义的这个表现和派别所以要求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他必须在仪式上要成为犹太人比如说行割礼等等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他面对的这样一个就是威胁他最终没有和他们认同这种对方的这个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事工所以保罗他求神就是帮助他恰恰是看到说这个外邦人不需要去做这犹太人在仪式上的一样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足足把他送入监狱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在我们看来一个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作为一个囚徒那保罗他是怎样来分享他在基督里面的这些奥秘我们刚才提到说保罗当时的这个场景是在监狱里面即便他在监狱里面他以众人没办法在传讲福音但是他向他同样被锁在一起的士兵做见证以至于在士兵当中有人跟他一同来信主所以想象当中这个保罗的这种见证他是将福音带到罗马的这个士兵当中那么这也是他作为身体比较没办法在自由的时候他不在监狱里面所没办法做到那圣经记载中甚至在凯撒的宫中也会有圣徒那我们相信就宣扬上帝的福音保罗付出了很多的祷告他也求圣徒为他祷告那么也是需要这个祷告来加添他的力量当我们来到恩典的这个宝座面前祈求神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灵他就开始 应用他的话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说把神的话语和祷告是分开的，所以上帝把他们可以合而为一。好，我们再看看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司徒真，那么曾经有一位访客来到他这个伦敦的这个教堂当中，那么这位牧师司徒真带他参观的整个的建筑物那么司徒真向他发出了一个挑战，他说你想不想看到这个事工的动力在哪里那么那个司徒真把他带到就是会堂的一个底下去给他看，他说我们正是从这里得到的能力当我在楼上讲道的时候，有许许多的同工在这个房间里面祷告所以神会用这个祝福神会祝福司徒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也想象到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参与过一个医院的一个施工这个是新华医院的施工以前我也去过好多趟当然现在可能有些是线上的一些参加，就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每次的这个施工都是祷告都是那边先祷告婚姻小组的时候要进入到房间去那个院房去那个传婚还是两三个人在那边祷告再进去结束以后常常也会有人一起祷告这是一个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触真的是这些事工真的是需要用祷告来开始，用祷告来持续进行，也要用祷告来托住所以我们相信就是我们作为在教会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用祷告来托住神主要在讲台上所传讲的话语也要用祷告来托住弟兄姊妹预备多样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各项内容包括我们用祷告去托住弟兄姊妹在远方的宣教那我们看到就是宣传神的一个话语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就是它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我们要为教会能够投注的祷告这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把神的话语就是透过祷告去向人传讲为他们祷告求神让我们祷告的对象福音的种子能够进去也能够结果子那我们看看就是第三个部分当中讲的像失丧的人做见证这里面提到的外人是指神家以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耶稣有把他的门徒和外人区分开来其实保罗也同样有这样做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圣经里面那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常常却被称为他是神属灵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分享到神的生命那我们其实要注意这件事情，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神圣的一个优越感一样那这是要小心所以我们是要有责任向我们周围那些世上的人去做见证努力把他们带到神的一个家庭这里面圣经是提到说我们要有责任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么圣经里面这里面提到交往其实就是指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让这个形式与人啊与人接触来往。那么那些没有得救的外邦人，他往往会在看着你们的基督徒这些行为，甚至他们会用一个非常挑剔的眼光啊。所以啊，也求神保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些见证，我们的行为啊，不能破坏啊啊我们一个基督徒这边已经啊活出的一个生活样子。曾经有一个故事啊，这是在国外发生的。他们说，有一个人去教堂里面听到，那么他想知道这个牧师所传讲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就会雇了一家侦探去跟踪他。那么这私家侦探会来负责报告他的行踪，到底是他的一个行为是怎么样。那么几个星期以后，这家私家侦探给他这个人一个报告说，那个某某牧师他的行为和他的讲道的信息完全相符合，所以结果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看到用自闭与人交往啊，它其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啊，我们必须小心我们的言行，不要让它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障碍。那么这是预备我们必须要警惕啊，使用我们神给我们在每一个机会啊，去向人做见证。那圣经继续提到的说要爱惜光阴啊，就是我们要抓住机会去传福音啊。保罗他用了一个词是说到他得时不得时都要向人啊传讲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啊，基督徒啊，因为神的如果是终身的管家啊，他会啊抓住机会啊。就像商人抓住机会一样，与人讨价还价一样啊。其实那个叫爱惜光阴，有人说是一个商业用词。那么基督徒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啊，都记住人的啊灵魂。好，那圣经里面提到说啊，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同时也是指的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啊啊，在。教外圣经里面是提到说，在教外也好的一个名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圣经里面提到说，那个人得用智慧而谨慎啊，与人交往啊还不够啊，就是我们要必须与他交谈。与他交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啊，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的话语啊，就是要被神的恩典来所掌管。那么同时我们的话语能够指向基督，能够荣耀神啊，这也是看到说我们在啊我们的心中啊常常要怀有啊感恩啊怀有神恩典的话语啊。那这样我们就口中容易啊说出神的话语发出来啊，那么借着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口里面的一个传讲一个啊，就能啊让人啊常常能够有听到福音话语的更新啊。所以主耶稣他的口中常常会啊说出恩典的话语啊，以及众人就知起他所说的这个恩典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耶稣众多的一个啊陈述当中，有一句话说，在你的嘴中满有恩惠啊。啊，那么出于我们的这个科里面啊，这个恩典和我们心里面所发出的这个话语啊，能够让人听见啊，都是能够有的益处的啊。所以圣经还有以弗所说里面提到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这是与人交往当中啊，可以对我们有 大的一个帮助。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还讲到了说是用言调和。我们知道言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可以做调味，一个是调味，还有一个是可以防护。所以我们不能没办法说永远对任何书没把我的话当真啊。这有的人在教育当中会这样说，但是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所说的话都是要当真的来，不是说就说的话跟一个相反的一个行为一样啊。圣经里面提到说污秽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啊。那就是我们说话必须要有一个纯洁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盐是可以用来那个就是调理啊，它也是可以调和气氛啊。所以保罗他常常提醒我们说要将我们的话语看作是献给神的一个祭物一样啊。就像我们要以颂赞为祭来献给他，所以当我们记住了我们的话语是被视为献给神的一个祭物一样，那么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和感恩的这个方式来说话。那么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常常以一种粗暴或者是无理的态度讲话尤其是在身边的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听见了这种影响力会是一种不好的也可以说往往是一个很不幸的。所以有人会提到说他们心中的这个盼望缘由要做一些准备，就是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客人我们看到温柔是一种这个严苛的一个对立面那么敬畏是一个傲慢的反面。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谈话当中，我们绝对不能自以为是的这种态度我们需要确认不是妥协，但是我们要培养蛮有恩典的爱这个话语那刚才我们讲一段就是基督徒的这个言谈的知识是必须要一致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言教胜于言传心教胜于言传所以当我们带着品德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言谈能够相互效力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大的一个见证。好，我们继续再看第四章的第七到第九节这封书信保罗他没有详细说明他的一个个人情况，但是他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两个属于他非常认同的一个弟兄一个是基基古和阿里西姆那他们以各个式的教会来一同分担他的重担所以我们看到很奇妙比如说保罗离开伊弗所的时候当时基基古是在其中的一位那么这些人可以帮助保罗把外邦的教会那个奉献送给犹太人在贫穷地方的送给保罗，所以在那个当中很有可能尤其不根基骨是哥罗斯后书当中提到的一个新闻当中的一个那我们看到根基骨和保罗他是曾经一同做监狱所以毫无疑问他会在很多方面对保罗他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选择这两个人来传递他的一个书信提到以弗所也提到哥罗斯当然我们知道他后面也把这书信带到腓立门那边那保罗他这个地方的一个用词是说亲爱的弟兄我们再回顾到当时的一个环境是一个监狱他是一个囚徒 那个环境应该是非常一个艰难，但是那个忧心主他能够，忧心主他能够留在保罗身边，其实也是啊很不容易的。我们相信这个对啊保罗也会有很大的一个鼓舞啊。啊，那经文里面提到说他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传道人，他的爱表现和行为啊，他能够服侍保罗啊，也在很多的事工上能够来协助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不容易啊，在患难的时候能够跟他一起去那个承受啊，那个环境当中来做。啊，他还提到说，基督徒是他的一个神工啊，虽然我们不大清楚啊，基督徒的很多具体的一个情形，但是他却能够帮助保罗去工作啊。我们看到保罗和基督一同来同工，共同服侍啊。后来我们也看到保罗，可以派他去送信去做事情，去领主啊等等啊，他能够协助保罗完成他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相信这个也不太容易啊。那相信因为保罗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可能他的身边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认同他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敌人。那么丁基古他能够协助保罗来完成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选择啊。在我们今天回头看也是非常的一个正确的啊。那这里面保罗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信徒叫阿尼西姆。我们如果圣经再往后看就会知道，他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啊。他也曾经逃跑过啊，所以保罗写信来让腓利门要来接待他啊。那么是因为保罗在罗马的事工上信了基督啊，是这个奴隶啊，信了基督，所以保罗派阿尼西姆要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啊，并且带了一封信啊，请求阿尼西姆来接待他，也原谅他。那么很有意思的是说，保罗跟阿里西姆的忠心和信赖啊，这个是让我们可以思考的啊。所以阿里西姆成为基督徒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不是很长，而他向保罗证明了他自己。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就肩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任啊，他能够鼓励哥罗西的信徒啊，并且能够把保罗的情况报告给他们啊。那么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会以这种方式来分享信息啊。那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是祈求钱财或者其他的同情，他是希望哥罗西的信徒能够了解他的一个情况啊，为他代祷。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有些基督徒的功能，他们确实会在利用一些处境比如说去做一些甚至募捐或者是等等啊，但保罗他不是这样，他只是说他哥罗西的这些信徒和朋友知道他的情况，能够为他带到支持他啊，来帮助他的一些事工。好，那我们看到在经文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祷告、宣讲神的话语、做见证以及彼此的分担啊，这些话语的服事用这种奇妙的方式用话语来做这些服事比用说话或者是讲闲话、故意批评其他的这些有罪的目的更加要强很多。所以大卫他的一个祷告就是能够变成我们的祷告，是说耶和华，请你禁止我的口，把水我的嘴。这是在诗篇的第45 141篇第三经里面所讲的。好，那最后有几个题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你的口舌如何给你带来麻烦啊？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口舌做有利的事情？我们如何以自利和非信徒交往啊？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是什么意思？我们该怎么做啊？你们知道吗？用是否向他人分享你的信仰？用言语分享信仰啊？你会选哪一种？为什么？好，我们稍微小心一下啊。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坏的大能啊，我们讲到四方面，第一是祷告啊，我们提到祷告要恒切啊。要有目标，我们要有警醒啊，也要有感恩。那么讲到保罗在一生当中他有四五个祷告的典范。好，那么宣讲神的话语啊，保罗他是求神打开他服事的一个大门啊。我们看到四部经他的期间服事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是弟兄里面同心合意，在他们一起祷告用祷告托住神的事工，祷告托住传讲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向世上的人，就是外邦人来做见证，要用智慧与他们来往，这往往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他们交往，也要用神的话语与他们传讲和他们交谈。那在基督里面弟兄们也能做，可以彼此一个分担可以彼此分担一个重担。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信息那我引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长辈他往往讲到结束当中愿意用唯有基督来做一个结束。好，我们一份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敬拜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托住我，也托住万物谢谢你让话语大能能够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是吧？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对你的话语所充满，让我们愿意渴慕你的话语就像入侵入虚实一样，是吧？你帮助我们我们所说出的话语是你感恩的话语，是能造就人的话语，是吧？你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行为，让我们的见证是能够造就人的，是有福音的是有你生命的力量的，是吧？你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教会是一个活泼的传讲你话语的教会，是吧？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也谢谢你托住我们弟兄姐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你话语的恩膏有你平安的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